请大家打开周报第四页，我们今年的题目叫做5785年福音大能的突破。福音大能的突破，那这个题目是昨天晚上才定下来的。为什么呢？因为5785年有很多的意思，那你真正的要进入到希伯来文的研究的话，你会发现到希伯来文有很多奥秘在里面。那有人说希伯来文的圣经哦，你读起来了，如果你真的要读很深很进去的话，有人说一节圣经里面可能有30几种意义在里面。所以你一读进去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到有太多太多了，啊，真的神的意念多如海边的沙。那我们能够明白的可能只是一些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而已，但是神的心意里面呢，那是无穷的。那就像我们最近在查撒加利亚书，我从信主到现在我这是第一次好好的去读撒加利亚书，那真的是太精彩了。我们礼拜五晚上呢，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人蛮多来参加的，很高兴你们来上我们的所谓的主日学，因为我们主日敬拜了没有主日学，所以礼拜五晚上是主日学的时间，你一定要参加你才能够听录音啊！你如果没有报名的话，那你只能现场上课。那在讲到撒加利亚书的意象的时候，你发觉这个意象包罗万象，有很多层的意思。你以为明白了，你今年明白了，可能两三年之后你重新再读，哦，又不一样了。因为神会不断的开启，就像我们今天要讲5785，这个 five 五呢，它的字里面就隐藏的意思太多了，以至于呢，你去 search 这5785年的意义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是五花八门啊，哦，好多，多的不得了。那你就想说，难道没有那一种固定的看法吗？就像我们以前在学神学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各家各派的说法也不尽全然相同，但是当你进入到希伯来文以后，哇，那更是多得不得了。我有一次到跟师母到去访问以色列，我们访问到一个牧师，华人的牧师，我问他，我说你们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很多的拉比啊？他说有啊，拉比很多啊，每一个拉比呢都会收10个学生啊，十几个。那他们所讲的东西都一样吗？他说 no， 多如牛毛。我说怎么说呢？他说你说守安息日，他守安息日的方式好多哦，你很难想象。他们有他们的什么？有他们独特的看见，那真的像我们最近啊叫 diversity 啊，真的很 diversity 啊，非常多。但你搞到最后就说莫衷一是，大家就守着他看见的，彼此呢他们之间也没什么来往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看的时候呢，我们要抓到几个很重，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则，所以做成了今天给大家的分享。我们再分享5780年哈，5780年的希伯来85 pay 啊，这个字叫 pay， 它是形象上代表嘴唇有说话话语的意思，它是 numerical value， 它的数值是80。为什么讲说希伯来文有这么多意思？因为它很重视它的数字的这个代表的数值。这个数值呢，几个数字加起来就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那他们对于这个大卫啊 ，David 叫 DVD，Darling Love Darling， 这个加起来14，所以他对14这个字就非常的注意，从14当中去引发了很多跟大卫有关系的，发现到他们可以讲一套神学理论叫14神学，你就知道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复杂。但是我们说配它是80，所以从5780年开始的弟兄姐妹，我们就进入10年当中跟讲话很有关系。你的说话只要说神喜悦的话，那么配另外一个意思就代表现在此地的意思 right now at this place， 所以你现在的讲话上帝也在看，所以我们现在的交通诉说神的道，就是要带一下他的同在，将神的爱和医治带给这个世界，这跟你的话很有关系。箴言讲说生死在舌头的什么
泉下，
哈利路亚，喜爱他的你要得到生命啊！哎，弟兄姐妹，你说嘿，使人得生命，你说会使人怎么样？死翘翘。一句话可以让人活过来，一句话说了不合宜，你会让人失去盼望，甚至失去了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注意你的话，你每次讲话出来，你是带着安慰、造就、劝勉给出去的呢，还是你是学习魔鬼去偷窃、杀害、毁坏的？所以你要小心你所讲的话。所以你说哦，主啊，我们宣告圣灵的火降下来，要在我们当中，那他就要降下来。因为此时此地你讲的话，你是祭司的身份算数的。所以弟兄姐妹，我的劝勉是你多祝福少咒诅，甚至不要讲咒诅的话，因为5780年10年当中跟你的话语都非常有关系的。那么今年是5785年，那么希伯来字它是讲5785，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习惯啊。我们说四位数字的，它是5785。OK， 不是5785，是5785，所以有配这个东西。所以十年当中你要讲话，但五是什么意思？五叫嘿，大家说嘿。你跟人家打招呼，嘿，哎，就是那个嘿，嘿。那么嘿呢，是 Dalit， 我们去年5784年是 Dalit， 好，你看这个你的上面的 Dalit， 就是一横一竖，有没有？我们说这个叫做门 ，Dalit 是门，啊，所以我们去年的主题叫做机会的门。OK， 但是嘿，就是这个门下面多了一个 yod， 就是手的意思。OK， 好的，对呀，那你看我们亚威耶和华，就是在这个地方哦，第一面旗帜上面有没有？第一面旗帜叫做 yod， 从右边开始哦，希伯来文从右边开始啊 ，yod， 嘿。包嘿 ，OK， 所以耶和华的名字有两个嘿，一个是神的手嘿，钉子嘿，那个嘿是看见的意思，是看到的意思 ，Behold， 所以在约翰福音。最后耶稣基督显现给Thomas， 我们说怀疑的 Thomas， 耶稣基督说 看我的手，看我的钉痕，有没有？那就是 Yod 是手，手看哪 ，Vav 是钉子，钉子看哪，看就是说看我的手，看我的钉子的意思。所以他对我们说怀疑的他们是讲的时候呢，这个多马他就说我的主，我的神。为什么他会说我的神？因为他是个看我的手，看到我的钉子，就是 Yod Hey Vav Hey。 所以这是上帝的名字，在摩西五经时他就讲他 这是上帝的名字，他大家不会念，因为他已经不知道那怎么念。那这个有一个牧师说这个就是嘿，就是一个气息的一呼一吸啊，就是这样的念法，这是他说的。所以就是人生第一口气可能是最后一口气咽下去的时候也是，所以你的一生当中都在喊耶和华的名。但是 Yod Hey Vav Hey 有两个 Hey 在里面，有两个 Hey 在里面，对不起。所以啊，我们就知道5785年有两个五，这五有很多的意思在里面。好，那我们说 Dalet 加上一个神的手，所以是神的手来开门或关门，了解我的意思吗？神，我们去年的5784年我们的起因经文就是启示录，神开的门没有人能关，神关的门怎么样？人没有办法关，人没有办法关。神开的门人没有办法关，神关的门人没有办法开。所以在搭的下面呢有一只手是神来开跟关，大家阿们吗？所以去年神为你开了什么门，今年说主啊你来继续加添我的力量。那这个就是嘿第一个字啊，是忧伤被啊，忧伤被压的人得到神的扶助，什么意思呢？这是有一个犹太人讲，他说这个 Dalet 有一个意思，你们有没有见过日本人鞠躬啊？他是不是弯成90度？有没有？哎，他说这个 Dalet 就是这个人被压成90度，那这个神的手在下面扶持，所以就是使压伤的人怎么样得到神的扶助。所以嘿有这个意思，神的手来帮助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你说哦，一个字就这么多意思了，了解吗？你可以讲说5785年因为有两个嘿，所以神要 double portion 双倍的恩膏要扶出被压的人，了解这个意思吗？意思就是要让他们得释放，所以我们今天跳再释放再释放。你叫一个快70岁的老头子要不就是以前我们在跳民族舞蹈的时候这算什么吗？我们以前跳1000都没问题，现在跳一下啊，有点喘了，怎么办？嘿是气息的意思，所以我刚刚讲了嘿哟嘿哟嘿嘿，就是圣灵的 breath 气息。所以嘿 number five 是气息，是圣灵的意思。哦，那你这样一看的话，哦，5785年双倍的圣灵气息在运行啊， Hallelujah， 这是第一个你看见的。第二个 Hey 就是 Behold， 看，它是一个 Show， 彰显 Reveal， 揭示。然后呢，有一个希伯来人的拉比，他说这个配，所以我说啊，这个意思太多了，太丰富了。他说这个配就是一横一竖一撇，对吧？他就说这就是思想、说话，然后行动。大家说思想、说话、行动。所以嘿是行动的一年 Action， 你的思想你把它说出来，然后你去用手来做，了解这个意思吗？你先想然后再说再做，所以嘿就表示一个完整的行动。那么因为这是圣灵的气息，所以你的思想要跟上帝的旨意相符合，你的说话要跟上帝的旨意相符合，你的一点或者你的行动，你的yod要跟上帝的旨意一致。所以你的思想、说话跟行动要按照上帝的旨意， Amen。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意思非常重要。那另外呢，嘿，就是两手举起来，大家把两手举起来，像我这样，这是敬拜赞美的意思。嘿本身它的那个意思就是敬拜赞美，哈利路亚，我们好不好？变成这样，主啊，我敬拜你，就是这样 ，Amen， 哈利路亚。所以给新西亚一个小小的 hint， 敬拜，就是这个动作哈，因为这个是在他们的 picture 里面。它是古老的这个希伯来文字的演变过程当中最早的是这个嘿，
灵要握拳吗？
没说，
一般敬拜都这样子，
他没说，主要是这个，主要就是这个手伸开来面对上帝。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敬拜跟 surrender 顺服。
Okay.
主啊，我要敬拜你，我要顺服你，就是这个意思。OK， 这是嘿的意思。好，另外第四点，嘿这个字是当亚伯兰，上帝把他改一个名字，亚伯兰变到亚伯拉罕，亚伯兰叫 hen， 这个 hen。就只加了一个字，就是嘿，所以这个嘿的音把亚伯拉罕变成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放在哪里呢？放在它有五个单字，最后第二个还有就变成嘿，所以亚伯拉罕变亚伯拉罕多了一个字，就是上帝的气息进入到他的里面，所以本来没小孩变成什么样？有小孩，而且是多结果子，变成多国之父了。有没有？哎，有一个神的气息进入的时候，会不会变很多啊
？Yes，
Amen。神的气息来，神的圣灵来的时候，哎，你就多结果子了。Amen， 你可能传福音觉得好辛苦啊，你可能是，对不起啊，你可能是用自己的血气哦， 圣灵运行来的时候，呼，做工果效就多很多 ，amen， 就很快 ，amen。哎，多了一个，嘿，神的气息啊，所以从一个没有后世的人变成结满果子，他的后裔要像天上星星这么多，嘿，差一个字。所以这个在一个从希伯来文字里面，你就发现到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我们中文读起来 so what， 然后没什么差别，差很多，就差一个字，嘿。这个气息一进来的时候，本来没有希望的，就变成很有希望，变成多结果子啊。所以在讲说，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名字也多一个嘿？可惜我们不是希伯来文啊，呵呵，嘿，哇，多好啊，多结果子啊，不是多娶老婆啊，是多结果子。这个有差哈，希望希望这个。OK， 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字叫做悔改。悔改这个字呢，有二四五个五个单字啊、哦，你要从右边念到左边啊、哦。那你发现到最后一个，就最左边那个，是嘿的意思。如果你把这个嘿去掉的话，它的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 return to 回归。所以呢，前面加一个 shub 哈 ，shub 你知道就中间那个三个啊。这个 shub 加一个 tav 是回转的意思，那么回转归向 hey， 整个字叫悔改。悔改的意思 literally means， 或者是说悔改的意思从希伯来文字的意思就是说回转归向气息，回头归向气息，就是回头归向赐气息的神，回头向神，所以你要回到神的气息里面，回到生命里面，你必须要悔改。所以就光从这个字里面来看 ，return to hey 等于悔改，回到 hey 等于悔改的意思。所以嘿这个字就代表了要悔改，悔改就归向上帝，你就得到生命了。因此呢，我后面第六个哈，五七八五年哈，你看我这边写嘿宰印，好，第二个字啊，左边第二个字嘿宰印啊，呸啊，这个黑是八十，然后是宅音这个黑，所以这两个字哈，那这个五七八五年是双倍神的灵运行，福音突破的一年，是悔改归向神得到双倍生命气息的一年，是靠着圣灵敬拜顺服神的一年，是行动，因为我们要看见。我们亲手要参与圣灵大为的作为，得到启示，揭开神奥秘的意义。这是我对五七八五年所下的定义，是基于我前面所看到的这一些。所以这个是五七八五年福音大能的突破。我看到有一个很有名的拉比，他说五七八五年是我们所有传福音的一年，你要看到很多传福音的果效，因为神的大能运行，而且是双倍的，因为两个五在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令传福音的人充满信心跟能力的一年。你要看见上帝 奇妙的作为，他会更多的 revelation， 更多的启示，揭开神生命的奥秘。感谢赞美主，这是五七八五年，所以我选了一段的圣经，这段圣经大家都非常熟悉，在使徒行传，我们一起来念二章，从36节念到40节，来。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个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将来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这弟兄姐妹很重要，这一段的话我们要一起来念，因为里面有很深的意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开始，我们看见圣灵大浇灌，他们第一章当中120个人在那边齐心的祷告领受等候从上头来给他们的能力，结果他们等到了，开始说方言，然后在说方言的时候，有人在旁边就讥笑他们是啊，早上9点钟喝酒啦，醉酒啦，而讲了一些话他们不明白。然后呢，彼得就开始讲了一篇道，这个是在末后的日子，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神的儿女要说预言。那这个说预言就跟他们讲方言很有关系。 OK， 那到最后讲的时候呢，哎，这些人听了以后就觉得扎心啊，那是心如刀割的意思啊。他们突然觉得原来彼得所讲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定这位耶稣啊，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他就是你们等待的弥赛亚，你们把他给杀了，所以他们就觉得很扎心啊，就心如刀割啊。然后弟兄姐妹，有人在讲彼得他这篇讲到好有能力啊，3000人信主啊，但你千万不要忘记了，那是因为圣灵的风吹来啊，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圣灵的风呼吹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不是彼得他讲到有什么特别的让这些人觉得扎心，被扎到啊，是因为圣灵的风吹来了。所以你要讲一篇很好的道，不是你口才好，不是你内容好，不是，是圣灵的风把大家的心灵都预备好了。然后这个人再上去一讲，大家都觉得扎心。这个扎心是谁在工作啊？是圣灵在工作。所以我们当然要预备讲道啊，但我们要求的是圣灵的灵在这里运行。这个道可不可以进入到你的里面？可不可以让你觉得，我讲刀割，你们会不会不太同意？我觉得我被 convicted。这个牧师讲到让我觉得被定罪了，或者是说你觉得非常领受到感动，我该怎么办？所以彼得就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将来，这都是未来事哦， 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为什么特别把这个将来放在这边？因为啊，我们知道圣灵有内住跟外显。圣灵的内住就是在你重生的时候，圣灵就住在你里面。一个基督徒重生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什么时候重生 ？You don't know。因为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讲得很清楚：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尚且不知道。凡从灵重生的都是如此啊！重生的人知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我重生了。什么时候圣灵把你洗入基督的身体里面，使你成为基督的一份子啊 ？I don't know。你不知道。就像风吹来了，你不知道这个风是真正的风还是灵风，你也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圣灵知道。你重生不知道，但是圣灵内住在你里面。你有圣灵做凭据，是因为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也许就是人家传福音给你的时候，我说 I believe， 我需要，就圣灵就住在你里面。所以有没有就是说你传福音哦，如果对方不接受 ，Don't worry。他搞不好都重生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但是那个福音的种子已经进入到他的里面了，以后渐渐的、慢慢的发芽。你的种子进入到他的里面，因为神的话像什么？像种子一样，种子一样就像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基督不是讲撒种的比喻吗？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撒，有四种不同的反应，有没有？弟兄姐妹，你拼命撒就对了。可以撒上来，可能把它吃掉了，有没有？没有关系，再撒，撒到有一天进入到好土里面，它就长出来了。所以他现在的拒绝，不表示以后都没机会了，就是撒福音啊。你跟我的工作就是撒，就是告诉他 the good news， 好消息，好消息，给你，给你，给你 ，yes， 给你，你就做你的工作，继续长福音的种子要在它的里面，有一天会长出来的。This is your job. This is your job description. 对，福音就是撒种子，撒给他。他说：“你将来必须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那个时候五旬节降临了。使徒行传第二章，大家都看到，大家东倒西，有些人东倒西歪哦。”可能醉酒躺在地上啊，在讲话，当然讲各地方的湘潭哈。那你说这是醉酒？他们 crazy， 那随便你，没关系。但是你领受的那样子的圣灵是外在，大家说外在，外显性，这个是不一样。这要特别的清楚，你要不要追求外显的圣灵呢？需不需要？非常需要，因为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啊，弟兄姐妹，你去 take shower， 你在淋浴的时候，水淋到你身上，你有没有感觉？这叫降临，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你在冲澡。降临，水浇灌在你的头、你的胸，你一定有感觉的，那叫降临啊。OK， 但是圣灵的内住是重生的，了解吗？你就拼命撒，撒种子，他可能自己重生的，你是嘴巴跟你拒绝，但是他可能已经重生。别人们呢？所以不要气馁，别人拒绝你。你也不要说他没救了，千万不要这样想，继续为他祷告，继续的把福音传给他，直到有一天开花结果。你永远不会知道，你也许就一句话打动了他的里面，有一天他觉得很扎心，那就是他要被收割的时候。39节，因为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一切在远方的人，就包括远方的人，就是你跟我今天的外邦信徒， 因为主就一直呼召。所以弟兄姐妹，我对救恩的定义，我比较宽广，我不像加尔文那个很狭窄的。加尔文神学就是说，哎呀，上帝只呼召一些人啊，这些人上帝没呼召，所以这些人呢根本就不是上帝要的人，所以他们的 destiny， 他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灭亡。啊，你听我讲完吧。对，这是加尔文讲的嘛，这叫 limited atonement，就是一部分他招的，也有一些不是上帝呼召的。那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上帝呼召 everybody， 大家说 everybody， 上帝呼召每一个人，所以你要拼命传福音。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有机会得救。阿门。因为上帝不会犯这个低级错误。在上帝审判的时候，这个底下的罪人叫做上帝，你没有拣选我啊！我再怎么做都一定死了，你不公义啊！罪人可不可以这样问这个问题？罪人大可以大大的，你没拣选我啊！哦，我干嘛？我这一生其实就是在地狱当材料。这犹太人讲了。外邦人为什么有外邦人啊？地狱要材料啊，真火！这犹太人的笑话，所以犹太人非常看不起外邦人，因为他们认为外邦人都应该是在地狱里面，了解吗？但是呢，如果说按照加尔文这样讲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那如果审判的时候说，哦，你本来被这是你就是。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你怎么样敢跟上帝这样子讲话，一句话就把人家打死了。但是你真的从一个公义的角度来看， 你上帝没有拣选他，他可以说上帝你不是公义的上帝，那我不晓得上帝要怎么回答。 So on the other hand， 上帝拣选 everybody， 你不要福音，那你要负责任，所以上帝的审判才有意义嘛？哎，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传福音给你，有人传福音给你，你不要啊 ？You have a chance， 你有这个机会得到福音，你不要，那你不要就要你自己负责任，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上帝要审判，上帝要是公义的审判，他一直在讲他是一个 righteous God， 他是一个公义的上帝。那公义到这个地步，那对福音的时候，这个福音就是一刀切啊，不是地狱就是天堂，没有中间的人。那你要让这个所有的人有公平性的时候，你要说上帝拣选 everybody， 所以我们传福音才有意义嘛。陆浩说，上帝拣选，上帝自己去传福音啊， I don't care。 有没有人有这样的这神学思想？有的，我传不传上帝自己招的人，上帝负责任，跟我们没太大关系。但是现在如果你真的知道上帝呼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每一个人他的生命是在你的手上啊，你要赶快撒福音的种子给他，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弟兄姐妹，你的心态、你的行动，要跟上帝的福音要一致啊！这上帝呼召我们拼命去传福音的，撒种子，不要害怕，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当然很多人会问说，那以前没有福音到这边来，那怎么办呢？那上帝有另外一个方式，但是现在福音到我们这里，我们就赶快去传。第四十节，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那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就说，哦，这是在讲救恩，但我告诉你，我觉得不是，他在讲信耶稣的人也要受门徒血缘。 因为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你要脱离这弯曲的世代的意识，不仅仅是救赎，而是你怎么面对这个罪恶的世界，你怎么去抵挡罪恶的诱惑。了解这个意思吗？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啊，这世俗的潮流啊。假定啊，将来婚外情不算犯罪，如果说了有一天这样讲，哎，你会不会啊？哎呀，大家两三个女人没问题啊，你要不要看？你要不要做？世俗哎，同性恋的合法了哦，呼，可不可以？以后有一个法律规定啊，一个女人可以四个丈夫，世俗哎，大家都这么做，你做不做？不做，感谢。回教可以娶四个老婆，你现在有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基督，一夫一妻。回教有可以娶四个老婆，你做不做？哎，这叫做世俗的诱惑啦，大家都这么做啊，你做不做？You have the courage to say no. 喂，你要有勇气说不，了解吗？所以为什么彼得他有这么多见证告诉你他怎么样胜过这个世界？哎，没。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有一个 discipleship， 你要经过门徒训练，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彼得已经不只是在讲救恩的问题，而且你怎么抵挡这罪恶的世界，以及其中的一些世俗的潮流，了解这个意思吗？这是现在美国的社会世俗的潮流，非常可怕。所以你跟我一定要非常的小心，非常非常的小心。他们同性恋的，他们的章程，他们是希望有一天打乱所有这些 traditional value， 传统价值，任何的人可以跟任何的人结婚，包括你的家人，包括你的猫狗。OK， 这个议题在台湾也曾提出来过，很可怕。你到时候这个变成一个世俗潮流，基督徒会不会跟人家不一样啊？一定会不一样。那那个时候会不会有压力啊？会有压力，但是教会要敢说这个不符合圣经，所以我们说什么 ？No。因为神的话是这样讲的，所以你了解这个之后，你就会发现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什么攻击教会，为什么攻击基督徒 ？Why？ 因为你的观念限制了他。现在 gender issue 性别的问题，在美国变成一个 big issue 哈，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呢，我才学了一个新的字叫 pronoun， 而这个人我今天叫做 he， 明天叫做 she， 我今天叫什么，明天叫什么，你们要尊重我的选择，你要叫我 they， 不要叫我 she he。对啊，他就是这样混乱的，他把男性女性完全打乱，他就是要毁灭 traditional value 所有这些传统家庭的价值观，他要一概的把它毁灭，他要你尊重他的选择，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也要尊重他的选择。现在加州的立法就是这样子。然后弟兄姐妹，我再说十一月要怎么样，要投票。我们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到如今都没去投过票，不闻不问。世界归世界，教会归教会，真的是政教分离。但是一个 ecclesia， 一个 ecclesia， 教会这个字，它的翻译叫 assembly， 加州众议会就叫什么？State Assembly Ecclesia 是专门讲政治的事情，是人民集会讨论政治的。所以教会应该要谈政治，为什么？因为这些政治跟教会的价值观有冲突的时候，教会是默然无声，还是要起来抗议？你这样也要抗议啦，如果你没发声，就是人家说教会同意啦。在1930年代，德国有一个神学家叫 Ben Homer， 潘霍华，而且非常反对纳粹希特勒独裁、种族歧视、种族隔离、歧视犹太人，所以他发声了，他就被抓了，丧失了他的生命。但是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如果教会不讲话，默认，那么到最后造成了一个希特勒独裁者。所以你一定要发声，跟圣经的真理不合的时候， you have to say it， 一定要发声。你是站在上帝那一边，不是站在人性这一边。所以我从1981年来到美国，90年代我开始投票，我从来没有投过民主党， Never ever once， 一次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所主张的完全跟圣经相违背，我从来没有投过民主党。弟兄姐妹，牧师敢讲这种话的人不多，我觉得你们应该为我拍掌。因为我要站在上帝那一边， OK， 你们要尊重我的选择， Amen。
错然不止，现在
他
的标准是，只要你不尊重我的选择，现在他的标准已经变这样。
对啊，所以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有不同的，
每你的选择不重要，他的选择，
你的选择都不重要。对啊，对不起啊，我错了，跟你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在看到一件事情，这社会教育在被改变。所以如果我们这一次川普没当选的话，美国就完了。我看得很清楚啊，你让拜登 open border， 迟早我们的 community 也会有非法移民越来越多。现在非法移民 priority 比你我还要高啊，他们得到的政府的补助比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缴税缴这么多的，他们得的 benefit 比我们多很多。如果你不再反对的话，你以后没机会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的一个牧师，他就说：“真的，这是最后一次投票。如果你让民主党拜登政权继续下去的话，基本上你全部就变成他们新的。”不要圣经，不要上帝的世界，他把你的枪没收起来，你就等着被抢吧。 这个就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啊，弟兄姐妹，我们在北美的人生活太安逸了，有很多人非常难易。Open border 可以啊，我们让他们人，他们需要，他们喜欢来就来啊，没想那么多，在这种口号之下，把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拱手给他们，这叫爱，不是。这叫人权，不是。这个符合不符合圣经啊？不符合圣经。上帝要维护他给的地方的安全。你去看现在以色列，上帝说这块地是给以色列，哪一个人不服，上帝就打他。请问上帝有没有 secure border？上帝有没有让这个整个以色列地他看顾以色列民？现在以色列同时有七个战场，现在 as of now 没有一个战场是输的，而且上帝保守他们了。这个就是上帝在告诉世界上的人， God is in control， God 上帝在维护他自己的话。他在阿摩斯书第九章讲说，他们被掳归回以后永远不会再被拔出来了。上帝在看这个，所以你说哦，以色列他打仗好像跟我没关了，跟你很有关系啊，你的信心信仰都在这边了，所以要常常为他们祷告啊。阿们，你要为美国祷告啊，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很快的，这一段圣经就是说，犹太人杀了耶稣，可是我们的罪是我们的罪杀了耶稣，所以你我的罪是我们的罪，阿爸天父为了要 redeem， 为了要救赎我们，所以我们的罪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赦免。第八点哦，个人的罪得到赦免，不是因为接受洗礼，是因为悔改。这句话我把它特别特别的，弟兄姐妹，受洗是一回事，悔改才是真实的。现在是吹角节到赎罪日当中的所谓敬畏神的十天当中，所以你要特别的明白，不是因为洗礼，洗礼的意义在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讲得很清楚，它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它只是让你的良心觉得无愧而已。请你去读一读，我们悔改要有果子的，要有行动的，如果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也会被砍下来的，这是施洗约翰的重要的信息。他说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果子的他就把它砍下来。所以这是施洗约翰这位当时代的先知讲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悔改一定要有相称的果子出来。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第十点，将来领受所赐的圣灵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也是 gift 恩赐。圣灵的浇灌本身是神的恩典，这个恩典礼物就是圣灵他自己，也就是各样的恩赐。这个是对愿意承认有罪而悔改的人说的，悔改得到赦免，得到五旬节圣灵的能力，是给主的应许，是给当时代的人，也给未来的人。我们前面讲到救恩也是给外邦的人，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刚刚读的这段圣经，他强调了一点， 救恩之外，还有一个所应许浇灌的圣灵啊，这浇灌的圣灵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得到浇灌圣灵的能力，我们所有在行走成圣的过程当中，你会非常辛苦，因为你没有圣灵的能力，你就依靠自己血气的能力。You've got to have， 你一定要有圣灵所赐的能力。我们的老家长陈仲威牧师，他为什么在他旧金山了金巴伦长老会，他已经在那边好几十年，他就突然转了一个方向，为什么他一定要去领受圣灵？他自己是一个不倒翁，圣灵浇灌的时候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但是他说他要这个圣灵的能力，因为圣灵的能力除了这个恩赐彰显之外，他是有能力可以行走在神他的丰盛旨意当中成圣，一定要有这个成圣的能力，这个能力只有上帝给你，靠自己人的意识，靠自己人的能力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他知道，因为他以前误会了是一个长老会，是一个传统的教会，他要圣灵的能力，他要被圣灵的更新啊 renew， 他需要这样子的能力，我们不能够靠自己。所以使徒行传这一段经文就必将来领受所赐的圣，这个是未来史。我1983年受洗，可能82年就重生得救了，83年受洗，受洗的时候在一个美国教会，为我施洗的是一个印度人，黑头发，我是当时聚会当中唯一一个黑头发，其他都是老美金头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一个黑头发的印度人为一个黑头发的前裔在都是金头发的教会当中受洗，很有意思啊，这个经验真的太不知道怎么说 very unusual。 我后来才知道那个教会是林恩派的，当时我不知道，他们开始在敬拜的时候很自然就跳舞啊，跟西夏跳，那他们老公跳的是比较慢一点，他们会唱歌啊，他们会跳舞啊，我以为说哦，他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哪想到以后去了我们的传统教会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吉他翻开诗跟第几首啊，站起来唱，什么时候坐下什么时候站起来啊，都规定的统一的。后来才知道原来长老会教会的那个系统就是 order， 一个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呢蛮特别的，所以难怪呢我 naturally 应该是比较习惯于比较属灵恩的聚会，但是我一直到二十几年以后呢才来我们的教会，我才特别的改变。但是不管怎么样，悔改得救得圣灵， Amen。 所以我今年的特别的祷告就是说，主啊，让我跟我们的传道有能力使人圣灵充满， Amen， Hallelujah。 好，那最后一点11点就是我刚刚讲的啊，悔改信耶稣的人不仅仅罪得赦免，一定要有圣灵，而且要接受门徒训练。你要操练对罪的诱惑，心理犯罪的时候怎么办？世俗潮流的影响，那我们常常领饼领杯，一定要走神圣的道路，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这是我对这一节圣经一个特别的理解。你跟我要受 恩主训练，我们每次聚会都临兵临杯，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礼节，你把它当作与主一同吃喝。大家说与主一同吃喝，你相不相信你在临兵临杯的时候是耶稣亲自递饼递杯给你，因为他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好有几次临兵临杯的时候，很多人就看到耶稣就在我们当中行走，有些时候甚至耶稣身上撕一块肉给你吃，他有人看到这个样子，因为他要与你同在，他要跟你一起吃喝，一起吃喝。在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就是每当你有一个约定的时候，有一个 covenant 盟约之后呢，就要一起吃饭，一起吃饭表明我跟你的这个约一定会执行的。所以这个就是很妙，所以我每次的爱宴你也要宣告耶稣也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临兵临杯就是再一次更新我们跟他之间的新约。 Amen， 这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很感谢主，今年5785年福音大能的突破成为我们一个新的教会的主题。我们恳求主真的让我们亲眼看见，亲自参与我们对福音的传递，我们要看见跟耶稣一样做的医病赶鬼传福音，所谓的 PhD Preaching Healing Deliverance PhD 的 Ministry。 那 Preaching 是先知方面，赶鬼是君王的权柄，那另外先知祭司君王，祭司做 healing， 你大麻风长大麻风结剂的时候要给谁去看啊？祭司看了宣告你结剂，你才结剂 Amen， 你才可以重新回到人的那边。所以呢 healing 是祭司的责任，所以弟兄姐妹，先知祭司君王你会做Preaching Healing Deliverance， 传福音医治赶鬼 A 病赶鬼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要的，我们感恩，做个祷告。结束，我们感恩，谢谢你让我们讲了5785年福音大能的突破。我们愿意上帝你今年赐给我们双倍圣灵运行，让我们看见福音的果效。主啊，我们愿意悔改归向神，得到双倍生命气息。主啊，我们靠着圣灵活泼敬拜上帝，顺服上帝。主啊，你给我们有一个行动的决心，我们要看见圣灵的大能启示我们，揭开神奥秘的一年。谢谢耶稣，你祝福我们5785年看见福音大能的突破，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